喂喂，又就嚟到十二点啦，系咪够钟要瞓觉啦？多谢你将临瞓之前嘅五分钟交俾我。今个礼拜六嘅天气唔系几好，今日又有几十宗确诊。所以最好呢就是留在家看书啦。今个礼拜我好想睇晒《娱乐至死》呢一本书。我以为佢好薄啦，但原来佢嘅文字都几复杂㗎喎，要慢慢睇先可以咀嚼佢嘅意思。就正正係作者话文字同图像嘅分别就係、我哋要理解每一隻字母嘅形状，字母点样配成一隻字，每一个字点样构成一句句嘅句子，再构成一个抽象嘅概念。每一个概念怎样环环相扣才可以引申到成为一个 argument， 然后一篇文一本书就是由不同的 argument 组成，所以都解释到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写出来才好像想到东西。相比起一幅图像 A picture'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可能是对作家、记者或者任何一些有复杂少少意见的人的噩梦。一幅相呢，根据作者只是能够 capture 一个物体，但是文字可以指出解释抽象的概念、想法、意见。虽然图像令人易于理解，但是有些东西是图像永远都没办法表达的，就好像用 emoji 沟通那样，好像可以带出真实的情绪啊，但是我永远没办法用 emoji 去表达这个 podcast 想说的东西。咁所以可能睇书要嘥啲时间呢，係有佢嘅原因嘅。由于我仲係睇到一半嘅关系，所以有啲观点呢我仲要消化下。但係入面有一个例子呢，我对佢嘅印象好深，可能好似有啲离题，但係信我非常之特别。他提到 Lewis Mumford 是一位研究 Philosophy of Clocks， 好奇怪，我想翻译成时钟的哲学的学者。他说呢，发明时钟是将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切割。 Clocks have the effect of dissociating time from human events and thus nourishes the belief in an independent world of mathematically measurable sequences。翻译就是时钟增润了我们认为大自然是独立的，可以用数字去量度的世界的一种想法。人类由和大自然共同生活，去到想用一件机器数字和大自然沟通。 Business 的人相信都有听过一句说话，就是 What gets measured gets managed。 时钟的发明令到我们变成 timekeepers， 之后变成 time savers， 最后 time servers。其实作者是想说，我们对大自然的理解用的是时钟，我们想了解文化就应该了解知识、资讯传递的工具或者媒体。一路以来我们都是只用文字，文字也都有它自己的演变，由一本本的书去到短篇小小的新闻，到电报、演讲、收音机，然后去到电视。当然他没有写到的是我们由电视去到现在的社交媒体，他不是说某一种媒介有问题，而是哪一种媒介的 dominance 是对我们的文化有深远的影响。虽然这本书在1984年写成，但它将主流媒介、媒体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这种想法仍然适用。它亦都令我想起 Christopher Wiley 对于怎样利用 data 去改变人心的理论。 Christopher Wiley 呢就是 Cambridge Analytica 的 whistleblower， 前几集都应该有讲到的了。 Wiley 当时就跟 Steve Bannon 呢还没合作，但是言谈之间他们讨论什么是 culture， 什么是文化。他说政治是文化的延伸，想改变政治就要改变文化。咁 Wiley 就问，究竟文化系啲乜嘢？呢个似乎先至系最重要嘅问题。答到呢一个问题，就可以知道点样改变文化。而 Wiley 嘅理论就系 units of culture are people， and this is why we use a lot of the same words to describe cultures as we do people， as ultimately culture is made up of people。 文化的单位是人，所以形容文化的形容词通常都会同形容一个人是一样的。咁所以佢嘅推断就系文化嘅单位系一个个嘅人，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佢哋嘅 social data 量化。咁即系话我哋可以量化文化。Again, what gets measured gets managed。人同文化之间嘅关系系 trends, and all a trend is a movement in a culture, what we call an information cascade,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that is just flowing through a culture, and you can measure that.
我不知道怎样翻译 trend 是不是叫做潮流。
Trends 讲到尾是资讯的流通传递。那如果改变了知识信息的传播，我们就改变了一个 trend。这个和娱乐至死的观点一脉相承。Cambridge Analytica 做的事只是微调我们的文化。但是媒介由文字去到图像的进化呢，就是改变了几代人。不如我们跳出娱乐至死的框框，想下我们的未来应该何去何从呢？我想将他的想法延伸到未来的世界，但是这样做的话，我就要做一个推演。首先我要估计未来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再想下娱乐至死里面我们着重图像的知识传播 model 会有什么问题。最近 L'Oreal 出了一个虚拟化妆系列，只是在 Zoom 那里才可以用。可能你觉得很简单，因为你说、哦、我们其实平时社交媒体我们都会用 filter 啦。但它的重要性就是公司其实是一个潮流由 niche 变成 mass 的指标。就好像以前波鞋一定不可以翻工作，到了现在 normalize 了 athletic wear 翻工都可以穿。以前纹身等于黑社会，到现在变成表达自己的一种，上班没有问题的。以前牛仔裤只是会休闲的时候穿，但现在我们甚至可以穿上班。所以连 Zoom 都可以用 filter， 这个就正正代表 filter 这件事由一个很 niche 只是处于社交媒体里面的东西变成 mass 的分水岭。不如我们将所有 possibilities 推到极致，那我们以后应该什么场合都可以用 filter。一个人可以随心用无限的 filter 都得，而 filter 除了可以修饰，中国的主播还告诉我们，甚至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样子。那究竟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讲的是，在未来的世界，科技只会越来越深入我们每一刻的生活。我们同外面世界的接触可能会更加依赖科技。你可能以为出到街会见到真实，但是隔了没几耐，大家应该会全部转晒用 Google Glass。那即是说你在条街上见到的人都是经过 Google Glass 的玻璃片。那我就可以好像 Instagram 那样 set privacy， 只有我的 close friends 才可以见到我这个样子。其他人就会见到另外一个样子，觉得没可能。又或者你忘记了，未来的世界可能已经太污染，我们未必会成日出街，而我们真实的外表可能会变得没那么重要。就好像今次武汉肺炎那样，那些人买少了很多很多衫，原因是因为根本都没人看到。因为法律没有限制究竟个 filter 可以改变我们的样子有多少，所以可能一个人有十几个很不同的样子。在未来，我们的身份证亦都会进化到不会再只是基于样貌，而是 biometrics， 例如基因、瞳孔等等。所以我们的身份已经正式和外表脱离。就算你说没可能的、哦、政府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哦、OK 啊，那我们每买一个 filter， 我们就可以在政府的 database 那里自动 update。 如果我们的外表是由科技制成，就像 Wiley 所说，科技制造就即是可以量化。What gets measured gets managed。 而当人人都用这些 filter， 他们就不会再是免费， 而同而家嘅化妆品一样贩卖美丽。咁究竟审美观有乜嘢主宰呢？靓嘅定义系稀有，而科技 democratize 咗美，人人都可以一样咁靓。咁美仲有啲乜嘢存在价值？喺一个随时都可以改变样貌嘅世界，乜嘢先至系靓呢？会唔会系每个 filter 都有佢嘅期限，越贵就可以用耐啲？美嘅价值系咪就在于边个可以靓得最耐？又会唔会我哋步向紧一个大同社会？无论你系咩年纪、咩种族、咩国籍，喺科技嘅 filter 之下，大家都系一模一样。当我哋个个都拥有完美嘅外表，咁啊即系 net net 冇咗外表，咁我哋嘅 identity 又系啲乜嘢呢？最近我睇到一个新嘅 app 叫做 Clubhouse， 佢系 Silicon Valley 入边一个好 exclusive 嘅 social network。咁想入去呢一个 social network 咧，就净系 by invitation 嘅啫。入边有唔同嘅 chat room， 而会员喺入边嘅交流只系限于声音，并非一句起两句子嘅文字或者样貌。听讲都有几多人喺个 waiting list 嗰度想 join 喎。咁如果我哋将呢一个未来连同娱乐至死入边嘅知识传播 model 一齐谂。我想对比起作者着重资讯的接收方式，我比较担心的是资讯的输出方式。如果我们只是靠图像作为主要渠道，被动地收集知识，而我们亦都习惯用影像去输出思想，没有练习用文字作为输出，而当我们的未来只能够以我们的内涵和其他人用声音和文字交流，那我们又剩下什么呢？冇咗外表呢一个臭皮囊，我哋嘅 identity 似乎就只系剩低我哋嘅脑袋。If the words you spoke appeared on your skin, would you still be beautiful？ 咁我今次嘅故事就讲到呢一度，唔知你对我未来嘅幻想有啲咩意见呢？我希望大家今晚都可以好好瞓，然后我哋下集再见，早唞。拜拜。